张炳李靖苦狼，到大兴善寺拜会圆通长老。因为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，手眼通天，但这人不错，张炳跟他交情莫逆，所以才来求他，让老和尚给出个主意，想什么办法能把徐德言一家救出来，有哪些条件，您是个长者，给我们指点迷津。哎呀，圆通啊，做了半天哑话，最后说了，你们知道吗，为什么越王杨素要把徐德言一家子给软禁起来呢？目的就在于要那套最值钱的国宝皇宫秘籍呀。李大侠，如果你身上有皇宫秘籍，老僧管保用这书就能换回三条生命。李靖就站起来了，老人家，假如事情真是这样，现在宝书就在我的怀中，我可以用书换出我老师一家。好，好啊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看这样吧，三位呢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吃完饭一早你们等信儿，老僧就起身赶奔越王杨素府，把你们的来意禀报王爷，看看王爷什么口方，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，我再找你们用书换人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李靖一听觉得不太妥，大师能否这样，我待着也没事儿，您能不能领着我去一趟，见了杨素也好办事，不见您来回跑道送信儿有多麻烦呢？这李靖啊，那可是龙潭虎穴呀、啊，你要去了保不齐就是有危险。大师，为救我老师一家，我生又何欢，死又何惧呀、啊，没我老师我没有今天，就是刀山我也得爬，油锅我也得跳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既然如此，咱就一言为定，明儿个一早你来找我，咱俩一同赶奔越王府。是。哎，苦狼和张炳一听，我大师啊，我们哥仨一块去吧，我们仨人是形影不离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两个人也能助李靖一臂之力。不行，不行啊，你们要明白，不是去比武，不是去玩命，而是谈条件。你们放心，有老僧在这，不会出太大的差错，你们二位一去了反倒不好。行了，听您的，您是前辈，肯定您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还有件事，李德侠，明天去可是去啊，你只能带着天书，而不能带兵器和暗器，你身上的零碎可得摘掉啊。进杨素的府，寸铁不能带。好嘞，听您的。就这样，哥仨告辞，离开庙宇，回转店房。到了店房，张炳啊，一个劲儿拨了脑袋。我贤弟啊，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妥啊。你一个人孤掌难鸣，进了龙潭虎穴，万一出点事儿呢？旁人咱不了解，这杨素谁都知道，这家伙是反复无常，出尔反尔之辈呀、啊。他恨你都恨得冰冰的，怎么就用书能把人换出来吗？倘若人他也不放，你也不放，怎么办？不会的，老方丈打了保票的，冲着老方丈也不会有事儿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发生事儿，毛也不惧。那倒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听信了， 你要多加谨慎。可说明白了啊，正当午时你要不回来，我们可不能再等着了，就备注闯进越王府杀他个马仰人翻。好吧，哥仨商量好了，李靖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，总之的这事儿不能好办了。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揣好了皇宫秘籍，把腾蛇剑交给苦狼，白骨囊交给张鼎、张宗谦。李靖说，如果我中午不回来，我也不希望你们二位闯杨素府，因为我们跟朋友都约会好了，在京都不见不散，你们一走开来了人怎么办，岂不扑空了？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行行行，你走你的，我们做我们的，你就不必分神了。总之我们听你的好消息。李靖到了大兴善寺，见了圆通长老，圆通背了一辆车，两人上了车，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赶奔皇城大街越王杨素府。这条街都是王府，最小的官是丞相。现在这个杨素啊，既是越王，又挂着右班丞相的衔儿。这家伙文武大权集于一身，一看他这座府，那可以说是金碧交辉呀，八字照壁，金顶朱户，十三层台阶，门前有一对狮子，两大溜拴马的装爵。再往府门外观看，站着24名身穿黄袍的金甲武士，手里拿着大刀、斧子、长矛，内配的腰刀和长剑。谁敢随便进？一瞅这阵势，就得吓得麻了腿儿。可是他们例外啊，车子停住，老和尚圆通先下来的，往前急走两步，阿弥陀佛，哪位官长听事？其中有个姓孟的今天带队，一看认识圆通，哎呦呦呦呦，老师傅，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？您有事吗？哎，阿弥陀佛，请您启奏王驾千岁，就说贫僧特来拜会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您是座上客呀，跟我们王爷经常往来呀，您稍后片刻啊，我去送信儿。能有一顿饭的功夫吧，还没回来。大和尚利用这个机会告诉李靖，如果有人问你是谁，你就说是我的小徒弟。望李大侠先屈尊大驾，您放心吧。那他问我为什么没剃度怎么办，好办呢，我那庙上尚未剃度者不在少数，没到时候，所以没剃头，这事儿都好对付。正说着，报事的回来了，大师，我家王爷今天没有上朝，正在银安殿闲坐，听说您的大驾光临，我们王爷非常高兴，故此传出话来，里边请。叨扰了，大和尚在前，李靖在后，就走进杨素府。那家到里边一看，真气派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呀，那是金顶朱户，金碧交辉，使人眼花缭乱。他们穿宅过院，到了第五层院子，就是银安宝殿。那皇上待的地方呢，叫金銮殿，王爷待的叫银安殿。封建社会等级森严，一点都不能错呀。再看银安殿外，站着40名彪形大汉，各配刀剑。一看大和尚来了， 赶紧施礼，欢迎大师，迎接大师，阿弥陀佛，各位好啊，各位施主好啊。说话间，有人把珠帘给挑起，大和尚一哈腰走进延安殿，李靖紧紧在后头跟着。李靖偷眼观瞧这座延安大殿呢，就好像48间房子全打通了那么大，它也高啊，上头是苍穹宝顶，周围是红油漆大柱子，再往正中观看，这地毯一直通在里边，八扇洒金屏风，前头设着宝座和办公的桌案，南绣皮金的桌围子，再看正中的宝座上端坐一人，这主站起来，皮顶身高9尺5寸挂历，是个大个儿，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，往脸上看面似冠玉，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，一个肉皮挺细的，而且闪着光，鼻子头倍儿亮，一步俨然飘洒千金。由于人老了，肉都松弛了，腮帮子往下嘟噜着，大眼皮好像门帘儿。别看这样，保养的不错，手捻虚然，眯缝的眼睛正往下看着。再看他身边背后站着28名女人，28个女的，14个穿红的，14个挂绿的，每人腰间都配着一把短剑。李靖心说，老家你享福都享出圈了，都知道你是个大贪官，贪得无厌的，老百姓都把你恨死了，今天仇家见了面了，哎，为我老师一家人呢，我得压着点火，忍着点气儿啊，千万别动怒。李靖自己劝自己，就见越王杨素欠身站起来了，哎呦，大师欢迎欢迎，阿弥陀佛，王家千岁一向可好，老衲有礼了，大师请坐，大师请坐，看坐。有人把椅子搬过来，大和尚稳稳当当往这一坐，李靖站在身后。杨素啊没说话呢，脸上都是乐纹。哎，大师啊，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到这儿来了？王爷，大概你我能有半个月没见着了吧，咱这也是缘分，老衲多日不见王爷，十分想念的，一过府来给王爷问安，谈谈心，坐一会儿，我觉着心里头舒畅啊。二，有点事情向王爷请示。哦，您真会说话，说出来叫我心里听着那么舒服。大师有什么事儿？钱不够花了啊，你言语，缺多少钱我一句话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不是钱的事，王爷，我没短了花您的钱呐，我深表感谢，但是今儿个来呢有件特殊的事。哦，特殊的事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王爷，我上次来也是坐的这儿，您曾经跟我说在您的府里头压着仨人，是徐德言一家，有这事儿吗？
有啊，
现在还在这压着呢。
是啊，
你也曾对老衲说过，压他们的目的唯要一部书叫皇宫秘籍，您曾经说过这书可能落在李靖手上，如果李靖把这书献上来，您就把徐德言一家子放了，大概老衲没记错吧？
没有啊，
这哪能错得了，我的确是这么说的。 网友给您道喜了，天书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哦，你是说皇宫秘籍？
对。
那您根据什么这么说的？李靖啊，你过来。说着话把李靖叫过来了。王爷认得这人吗？这人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，就是徐德言的徒弟呀。他到我的大兴善寺去了，为了要救他师父一家，把经过跟我讲了。我问他带来宝书没有，他说带来了，故此我把他领到王爷府。王爷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哦，你就是李靖。李靖啊，压着火呢，报案当凶。王爷，不才，正是罪名李靖。啊，我好好看看你。哼，李靖啊，我且问你，前些时你火烧半月山庄，听说你杀了不少人呢，有这事吗？
有。
的确不假，可我们的人也死了不少。
嗯，
大丈夫敢做敢当是好样的。方才大师说你为了救你师父一家把皇宫秘籍带来了，可有此事吗？
有，
就在我的怀中，拿来我看。
慢，
王爷，李靖斗胆申诉肺腑，王爷要看皇宫秘籍不难，我也不敢欺骗王爷。可是我把丑话说到前边，诚如王爷所言，如果我把皇宫秘籍献给王爷，您能不能把我老师一家三口给释放的，同时赦免他们无罪？
王爷，如果是这样，我毫不犹豫把书就给您。
李靖说到这儿，一伸手从怀里拿出个小包来，在杨素面前就晃，您看见没？皇宫秘籍在此，我就请王爷的示下，您说个痛快话。大师啊，您听听，这年轻人说话多鲁莽，他跟我叫起板来了。哎，我杨素不是自抬身价呀，我是谁呀？我是老主隋文帝的兄弟，是当今皇上的王叔，我能不能跟李靖说谎话呀？哎，我说话不敢说是金口玉言，还能差多少？老师傅，你给评评这理儿。
阿弥陀佛。
是啊，李靖啊，不必多心，王爷说的话不会改变的。来，把书给我。李靖一看没有办法，把皇宫秘籍给了袁通，袁通双手接过来往桌案上一放，请王爷过目。杨素一伸手就夺过来了，双手有点颤抖啊。杨素心说，我就想这套天书啊，都想脏了，这书要读透了还了得吗？那就是圣人，文武全才啊，我要掌握这全套的本领，就是天下无敌啊。哎呀，总算把这书盼到手中了，急忙打开一看，上中下三册，他翻了那么几篇。
好，太好了。
老和尚一看也乐了，王爷，方才您老人家说了要献出皇宫秘籍，您就把徐德言一家子给放了是吧？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放人了，让李靖把他师父领走。
哎呦，
哎，啊，对，本王说话焉有不算之理呀、啊？但是我话没说完，光我说还不行， 我得启奏万岁呀、啊，得让万岁恩准了，他准许了，我马上就放人。这个大和尚一听就是一愣，心里极其不痛快，脸上也挂了相了，心说哇，这杨素说话怎么出尔反尔？你向我表示的嘎不溜都脆，你从来没提过皇上，怎么又把皇上给搬出来了？哦，请旨定夺，那皇上同意好了，不同意，合着你不放人呗？但这话没法说，老和尚急的这汗珠子淌下来了，觉得有点对不起李靖。原来李靖说半截话，我把书夺过来了，毫没犹豫就给了杨素了，结果引出这麻烦来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再看李靖不露声色，李靖一笑，那么请问王爷，您说启奏皇上这也对，倘若皇上不批准，不叫您放人怎么办呢？
不会吧，我自觉着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这点小事儿皇上不会驳我的面子，万一呢？
万一李靖啊，要真是皇上不点头，本王也无可奈何呀。王爷，这是您说的话吗？我觉得跟方才说的不太一样啊。王爷，要冲你这么说，这书我不能见，您还得还给我，等多长皇上同意了，我们再用书换人也不为迟晚，是吗？李靖啊，你想过没有，到了本王手里的书你还能拿得回去吗？妈呀，您错了，方才我跟您开了个小玩笑，真正的皇宫秘籍呀、啊、我没拿出来，你在怀里呢，我给您们啊仿造，那假的满篇都是胡说八道呀。杨素一听这脸腾就红了，你胆子可不小，用这破书来欺骗本王，气得他啪一摔，摔到砖头上。李靖以狸猫扑鼠的速度冲过去，噌把三本书拿回来了，往怀里一摔，王爷，我又跟您开了个玩笑，其实没有仿造的，就这一套书，我怕您不给我才说是仿造的，您的生气这一摔，我趁机夺回来了。哎，请王爷不要见怪。你气得杨素脸都变色了，浑身一抖，胡子突突直颤。就在这时候，在身后女官当中飞身轻蹦出一人来，这人啊也没请示杨素，拽出短剑是直奔李靖，啪把剑锋一顺，来，李靖啊胆大包天，天包胆，竟敢戏耍我家王爷，你找死不成？哟，李靖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，抬头一看，呀，原来是你。